所以赞美主，我在这里做见证，因为神祝福我太多啊，如果我不是在这里啊赞美主啊，做见证，把神的祝福讲出来，狮头也要开声责备我，所以我很多，所以我也看着时间，看着我的讲稿，如果不是呢，我坐可以坐在站在这里一天都讲不完，所以如果我讲多了，请你们原谅我。在我没有做见证之前呢，我要问问我们的福音朋友，你们信不信有这个神耶稣基督？神是否存在？我们的灵魂是否存在？我们会活多长？我们的灵魂会活多长？我们灵魂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你说我看不见的东西我就不相信，那不就等于灵魂不存在吗？那如果灵魂不存在，我们不就是行尸走兽，走肉？你行尸走肉就是来形容一个人没有思想，没有方向，没有良心。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不是行尸走肉，我们有灵魂，灵魂是我们最深处的一部分，它有思想，它有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性格，有良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就是要跟我们的神，要寻求我们的神，跟我们的神有联系。所以没有神，一切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灵魂很空虚。我们很多，我看到很多有钱的人，有势力的人，有知识的人，还有什么都好像很满足，很多物质的人，却是很空虚。他们觉得没有幸福，他们寻找了，得到了，但是还是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因为他们的灵里边很空虚。我们的灵，这个物质不可以填满的，只有我们的神可以填满。所以我今天就要跟你们见证，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是可以经历的。神的恩典却是够我们使用，我一生充满他奇妙的恩典，他的祝福是太多太多。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婚姻，太多了。但是我只有20分钟，所以我只能捡最重要的来讲。可能有的福音组的人听过我的讲过，请你原谅我，因为他对我很深刻，所以我还是要讲多一次。我是从一个信主的家庭出来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在共产党红卫兵的时候，所以我父母就等到我12、13岁的时候开始懂事了，才跟我讲耶稣的事。我依稀的记得我奶奶在那晚上没灯的时候，只一个人，他就在那里轻轻的唱诗歌。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唱是什么，现在想起来就是在唱诗歌。那个时候神没有放弃我，他把很多问题放在我的头脑里。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这个样子？我不为什么不长得好像那个人的样子？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可能就是灵的空虚吧。我也有想，我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猴子变的吗？那猴子又是什么东西变的？当我看到这个浩大的天空，那个星星变化无次的云彩，雷电，我就深深的感觉到，这后边却是有一个很有能力的手在那里创造，在那里托住。所以当我 父母跟我讲耶稣的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容易接受，好像我找到了答案。但是我头脑的认知和生命的经历却是两回事。感谢主，他更让我在生命中体验他，他在我全部世上都祝福我无数。所以我就捡你两个我觉得深刻的讲一讲。我是1980年来澳洲的，那个时候呢，中国刚刚开放，神把这个来澳洲的念头、信心和勇气放在我父母的心中，所以他们就有勇气来申请来澳洲探亲。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他们要去一个可以自自由由的公开的敬拜主的地方。就是这样，凭着信心，他们把他们很好很稳定的工作，一个医生，一个工程师，我的学业很也不错，就这样辞了，全家就只有200-300块钱，就这样过来了。来到这里呢，一切从头来，没有居留，没有工作，没有语言，没有钱，不会英文，也不会开车，就只能依赖亲戚，确实是完完全全的仰望我们这个主。每一件事，大事小事，都要向神求。神也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他总是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居留毫无希望、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奇妙地安排了总统大选，然后就大事。如果我们在这个时间内申请的人就得了居留，所以在这其中啊，有很多很多祷告都没谁听。居留后呢，我父母就要找工作，但是他们能找到的不是他们的专业，就是很强劳动力的工作，很受苦。我其实也应该去找工作去帮补我的家庭，但是我妈妈就一致地坚持说我要去读，要我去读书。所以我就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女子普通的女子中学就读书。那个时候就是11年的最后一个月，然后就12年就是高考。在这之前我也有过去一些英文班读，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居留，所以就躲躲闪闪的。有一天我们走过悉尼大学的门口，我就在那里想，我只要能进去那里读一个最低分的什么专业，我就很满足了。但是神啊，是恩典多过我所想所求。当我读高中最后这个一年和一个月的时候，英语很少，听不懂老师讲什么，听不懂同学讲什么，但是神就预备了很多在香港来的同学来帮我。其实我那时候广东话也很差，但是他们就是在那里跟我一起带我到这里带我到那里，很耐心地带着我帮我。当我看到我父母这么辛苦，我就求主给我智慧，然后就尽量的读，尽我的力量读书，拿着课本回家查字典。每个考试都要求主保守，因为这里考大学呢是分科分班，也不喜欢把成绩排名讲出来公开出来，所以我一直这样读也不知道我成绩怎么样。 等到考试的时候，十二年 trial 就是试考大学的时候，我得到了以500分，我得到了430多分。那个时候我想，不是，我这个学校不是重点学校，可能跟那个重点学校比起来就200多吧。但是因为有这个分数，所以在填志愿的时候呢，就把医学填了上去。因为这里的志愿呢，考试呢，医学是最高分的，要大概420多才可以进去。但是就是有这个分数，所以我就填了进去。当时感谢主，等到高考的分数下来的时候，一分也没有少，还是这个分数。所以你说奇妙吗？所以我就这样进入了医学，悉尼的医学院读书。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为我很感谢神，很高兴，我很多亲戚也跟我很高兴，但是他们也这样问我。当我刚刚讲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说，你有没有看清楚，你有没有看清楚的名字会不会是别的人家的名字。还有他也好心的告诉我，还有小部分的人读了医学以后读不下去要转学。更可笑的是，我甚至得了全校最高分。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不懂英文，也没有看那个学校的信，既然没有去学校领奖，也不知道学校不知道我是谁。是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奇妙。我所想的只要记最低分的那一个专业，他却给我了最高的那一个。到了医学院的时候呢，更难。我觉得我样样都不如我同学，他们多数都是名校重点学校来的顶尖的学生，不止英文好，运动、音乐样样都好。父母呢，医生、牙科医生、教授、律师，他们真是很多同学，因为他们学校进去很多同学，我却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我神却给了我一个信心，就是他已经带我进去了，他一定带我顺利的完成。听课的时候不大懂，还要记笔记，记就记不来了。那时候也没有电脑把讲课的内容记下来然后传给我们，一定要用笔记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去在哪课本来查字典，那个一个的书太大查不完。神就又预备了很多好的同学，有的是基督徒来帮我，甚至天天的让我拿着他们的笔记去复印。我还没有见到这么好的人，天天不是很久一次，是每一天每一刻让我拿着他们的笔记去复印，然后就用这些笔记去查字典。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读过生物，很多医学生物的名词都不懂。读医的时候功课很忙，考试更忙，所以每一次都要祷告，完完全全的交托。我就像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这样，一直的抓住父亲的手不放手的抓住我的天父，他也没有放手，一年一年顺利的过去。 这最后这几年，我有时候有几个医院来回走，那个时候神就预备人，我的同学给我坐他们的车，也是没有一次我搭不到车，我总是可以到这个地方到那，我虽然没吃，但是我就是可以全部都去了。所以我感谢主，你说奇妙吗？我深深的感到，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主的时候，他就负责了，并且那个结果比我们想象的更好。那你们可能说，你的神这样祝福你，总是听你的祷告，那么你当然相信了。那么我又要这样做一个见证，就是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就是在我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我的工作、家庭、孩子就要考大学，突然间我妈妈生了癌症。我那个时候太不舍得我妈妈离去，所以我就总是祷告，祷告的每一件事，每一件小的很小的事都祷告。我想我还没有孝敬她呢，那个时候我买东西给她吃，她吃不下，我想带她出去，她不可出不去，一个祷各个的祷告都没有回应。就这样我陪着她走过最后六年，但是我看到他很淡定。他以前对我说，他看到基督徒死的时候很安详，像回家，而非基督徒的，不是基督徒的人呢，很恐怖。他说我要去的地方好得无比。当他知道那些化疗啊什么别的方法的都的几率很少的时候，他就毫不畏惧的选择了不要再治疗，要回天家。最后那几个星期，我们就陪着他在那里等，等天使来接他。人的时间是神定的，神家一到呢就一定要走，一刻也不能晚。他没有等到几个月后我弟弟结婚，也没有等到几个月后我女儿考上大学。从她走后，我就一直想死亡这个问题。以前死亡的概念很模糊，也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去想，好像她离我很远。好像现在呢，她离我是这么的近，他把我和我妈妈分开了。我想如果死亡就是回家，为什么让我这么伤心？神给了我答案，因为死亡是我和我亲人离开了。就像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对阿当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就会死。那个时候好像阿当没有死，但他却跟神离开了。我现在明白神那个时候是多么伤心，伤心到一个地步，倾家荡产，把他的独生儿子差遣到在这个地上来救我们，救我们这些灵魂回去。他就是这么爱我们。在圣经里，神要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那我就算了，我给我自己90岁，当然没有了，那还有40多年吧，那90岁是多少天呢？我就脑里粗粗的算，14600天。我吓了一跳，我说可能我算错一个零吧，14000多天。我们10000多块钱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可以买到的什么东西，连一个新的吃都买不到，但是何况生命。
一天过了就少了一天。是像圣经说的，你撞上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值吗？我们的肉身是这么短暂，而灵魂却是永永远远。对比起来，灵魂不是贵重多少，它的价值呢是多少呢？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死了生命来救我们的灵魂，就是这么贵重。而我们呢却撇下他不理，不知道明天要去哪里，是在这个世上呢还是在永恒里。而在永恒里只有两个地方，就是天堂和地狱。在天堂我们跟神一起，我们很多人都是我是很稳重的人，我不了解清楚的事呢我就不会做决定。但是呢在这个事情上呢，不做决定就等于做了决定，因为你没有接受神，就等于你选择了地狱。魔鬼就是要你弃权，不要选择，总在怀疑中，总在那里照圈子，到那一天突然来到，太迟了。其实我们在这世上呢是聚居客旅，这是我妈妈离去，神没有让我白受苦，虽然是失去，却让我得到很多。他让我看到人生的广场，他让我看到永远的家，耶稣的大爱，我们在这里的意义，父神要我在这里做什么，我让我对死不再惧怕，也让我对我周围不信主的人感到害怕，为他们祷告。我觉得神最看重的只有两样，一是信心，二是爱。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不是很懂这句话，但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信一切都做不成。如果我父母不相信神会带我们来澳洲然后看顾我们，我们现在还在中国。如果我不相信神会托住我在事业上学业上，我就读不成书。因为神是肉眼看不见的，却是可以凭着我们的灵去感觉到，去经历到他的作为。信心不是我们看到神的样子再做做调查他可不可以信靠然后才信，信心是要在看不到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灵的需要或者某种生活情况，让我们踏出了第一步，向神说我还不大清楚你，但我需要你，如果你是真的让我感觉到体验到你的存在，然后一天一天的去了解他，去接触他，感受他，这样这个信心就成长了。你就不再说这是偶然的，是很幸运，而是这全部都是神的祝福。诗歌115篇，总是在我脑子里想，他说我所侍奉复佛主，他仍住，他仍活在这个世上，我知他仍然活着，无论人如何说，我见他的身手又吻他安慰身，每次当我需他时他必来临，主佛主佛，他今仍然活着，与我交谈，与我同行，生命窄路同过，主佛主佛，救恩临到万民，你问我怎么知道主佛，因为他活在我心中。我真希望你们能够找到我这位佛的可靠的爱主，求主祝福你们，给你们智慧和信心。
感谢主啊，露西姊妹，她分享她认识主的过程，一路都是恩典。那我今天也用一点的时间啊，跟大家来分享我是怎么看这位神。我不是科学家，我不是数学家，但是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动脑想一想。这是我以前想要一直想的问题。现在的科技很发达，有很多的这个照片一直 update， 就说这个我们住在这个银河系之外又有银河系，然后那个照片照起来无穷无穷的远。我小时候在想，无穷远的后面是什么？无穷远的后面是什么？我看不见，当然我看不见，但是呢我用想的几乎我也没有办法想，就是说那个无穷远的后面到底是什么呢？我没办法想。然后呢我就不想了，因为我不是聪明人啊，我也不是太复杂的，这生活很简单。但是呢我后来又想一个问题，一半的一半是多大？哦，我们现在大家把手举起来，这个是就算是一啊，你是一，一半的一半是这么大，然后一半的再一半是这么大，如果一直一半下去，是有还是没有？它应该是有，应该是有，但是不存在，因为那个无穷的一半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对不对？你说它有，但是它不存在，因为那个无穷。我们人是有限的，所以当然你说银河系到底有多大，大到我无法想象，因为我看不见，所以哇，我要情有可原。但是我实际上这个距离这么小，这一半一半一半下来，到底零之前的一半到底是长什么样，我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这个人是有限的。哦，我希望这个东西先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然后呢我们再开始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学的。第一个，我们先从一节圣经开始，它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那里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这个字我想我们大家都熟，但是对耶稣基督可能就有一点点的陌生，毕竟我们大部分都是亚洲人，对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呢我就先以名词解释我们来做一个开始。这里的神，在神是原来是指的所谓以色列人的那位神，在以色列人的圣经里面，他的创世纪的一章一节里面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这个神的定义原来就是指着创造宇宙的神。哦，我们暂时先这样子想，就说哦，因为他说哦，他们有一位神，那就是一位创造宇宙的神。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叫做亚伯拉罕，一个叫做摩西，一个叫做大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神在他们的这个经卷里面呢，神向他们这三位人怎么启示的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踪迹，就是他说，他向以色列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当初亚伯拉罕遇见这位神的时候，神跟他启示说，我是全能的神。哦，所以我们先把我们讲这个神的字的这个意义先让大家有一个 大致上的概念，他是全能的神，他是那位创造天和地的神。那就着以色列人来说，我们用简单的字就是说，他是他祖宗的神，他父亲的神，就是延续下来的。像我刚刚听这个路易斯姊妹她所交通的，因为她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她的父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不管她做儿女的怎么样，她就看见她父母的脚踪，她也接受了这位的神，但是在生活的经历里面，她也认识了那位的神。好，那这是我们说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所认识的神，就是一个是全能的神，一个是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到了新约的时候，我这次呢就是稍微翻了一下，这是在我们所谓的旧约的时候，这个神是属于我们可以说是在那个时代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狭义的，因为这个神呢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他不属于其他人的。我们这一般人呢，就不信神的人，我们被叫做外邦人。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呢，神怎么说他自己呢？我发觉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我们如果看创世纪，启示录那里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仍旧是全能者，但是他不只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所有事物的起头，他是所有事物的结尾。所以盼望我们来认识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说，创造宇宙的神好像很厉害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启示录里也讲了，这个天地有一天他要可以像书卷一样的把它卷起来。所以创造天地对神来说并不是一件难成的事，他所要我们认识的是，他是所有事物的源头，他也是所有事物的归结。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所说的福音啊，我们所要做的，我们所听的这个福音的来源，就是从这位神要传给我们的一个好讯息。好，这是我们先讲神。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神的儿子。我们刚刚那节经节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那边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我们说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指爱子就是那个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神自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观念先转一转。神所要我们认识的，不是我们眼睛我们以前所想的。神之所以不能被看见，是因为我们的肉眼是有限的。就好像刚刚我讲的，我们对一半的一半，一半的一半，一半的一半，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认识那个零之前的一半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去认识，去看见那位创造宇宙，或者是说所有事物源的源头，所有事物的终结到底是长什么样？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肉眼来寻求的。这里说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说到，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地上是一个完全人，但他行事的时候呢，却有着神的大能在随着他。他有神的慈爱，他看到瘸腿的、瞎眼的，甚至已经死了的人，却借着他动了慈心，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必定是人。所以呢，因着他是一个完全人，神就用着他的大能，借着耶稣的手，把那些病人医病，瘸子能够行走，使人能够起来。就是这个，就是他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一个肉身，是在时间空间的限制里面的，但是因着他是一个完全人，所以神就用他的大能，把他的那个借着这个人，把那个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今天在我不信的，我们不相信的时候，我们说神在哪里，你拿给我看。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在时间里面，在2000多年前，他就差了他的爱子在地上。你说你不认识我，好，我就差了一个你可以看见的样子来到地上。但是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吗？他当时在巴勒斯坦地有一般的选民，叫做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他在他们当中把这个讯息传给那般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个期望，他们里面也有一个骄傲。神的律法是给他们的，他们是神的子民，神也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说，有一位王要来，你们要被复兴。所以当主耶稣来到那里，把他的把这个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彰显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却说他是被鬼附的。他们认为主耶稣讲了浅妄的话，不认识他，借着不法之人，就是外邦人，罗马兵丁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天然的人的想法，如果一个受膏者，就是作王的先知，曾经应许的那位作王的人要来，应当是风风光光、风风采采，那个人必定有帝王之相，对不对？相貌堂堂。可是照着圣经所写的，他是面容枯槁，没有加行美容。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没有人相信他。最后说他是说了千万的话，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外邦人的这个巡抚呢，却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但是他仍旧说他钉死他，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着人的傲慢，他是被钉上十字架，但他上十字架却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被钉的，也就借着因为他被钉，神的儿子在时间里面来宣告神的福音，而且是宣告给他的百姓，但他的百姓却不认识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我可以想到说，当初我不认为，我如果不认识有神的时候，我是怎么样顶撞他，其实我也是做相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不认识他。以色列人 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却借着主耶稣的死，这位神的儿子的死，成就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那个属灵的国，神的国就降临到地上。原来这般的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经过了28代，经过了28代，建立了所谓的大，到了大卫，哦不，到了这个巴比伦，就从一个人开始，就是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一个神的国的建立，到了一个神的国的灭亡。他们期待神的国能够在地上再重新出现，借着耶稣的死，神把这个事情解释了，他听了遵了神的命令，为了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人不认识他，即使神差了他的儿子来，他们也不认他，把他钉上十字架了。但是神的救恩却是如此的奇妙，因着他的死，他成了那位复活的这个一个灵，就是成为我们的中保，借着我们相信他的人，就叫那个基督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他那些相信他的人的里面，借着这样的相信，神的国度，神的王权就在这个人的心里面展开了。而且不单单如此，原来这个神的国只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但却也借着他的身体裂开，叫我们能够看见原来神的怜悯是向着世人的。原来只有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肉身的子孙能够接触到这个神所要给人的丰富，但却因着人的相信，这位钉死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因着被钉死，但是因着神的公义，我们原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却因着这一次的信，原来亚当一次的犯罪叫我们众人都成为罪人，但是呢，就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的义行，他是一个义的人，但却因着我们的罪被钉了十字架，他虽然死了，但是因着他的一个义人，罪死是因为罪来的，但他因为没有罪，他却能够从死里面，神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起来，而且不但复活，神赐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今天信他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就得以能够与我们的神亲近。所以我盼望大家就是说能够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我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里面觉得心里真的是非常的跳跃。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福音呢、啊，我原来觉得说，如果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以色列人最幸福了，他一开始就与他们同在，向他们显示，那他们好处多，我们中国人好像被落在后面，但却不晓得基督的成形，其实以色列人受了许多的苦，到如今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是不认识他，
但是却借着你知道以色列人旧的历史来看，这个民族也受了很多的波折。但是我们今天新约，在这个新的约里面，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我们可以不信，我们说那你显给我看，他来了。但是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按着我们的肉身我们是信不来的，按着我们的天然我们是信不来的。但是基督来了，我记得在应该是在这个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那边讲到，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从大卫到巴比伦十四代，从巴比伦到基督十四代，这一大段的历史是神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代的事情，再一次的要显给我们看，神是爱我们的。你也知道，就当看了这段历史，你就知道神的心是多么巴望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去。旧的创世纪看，人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他原来是要我们管理，帮他管理地上一切的受造之物，但却因着人的堕落，叫我们失去了这样的福分。神是乐意向我们打开，神是乐意与我们亲近的。现在我先跳开一下，当我们听到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呢，我里面啊，就是天然人的里面，就是马上发毛。哦，我虽然有时候发一点脾气，但我毕竟不是坏人，是不是？我偶尔说点谎话，我是不好，但是我不是坏人。你说我是罪人，这是什么意思？当初神造人是要刚刚讲的神的儿子，他的是什么？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但是因为罪在我们里面，就叫我们这个人啊，其实我讲说是罪人之前呢，我说如果说我们这个人坏掉了，我想我们大概都可以听得懂。有时候我们年纪大了，很多很多地方有时候会坏掉了，even年纪不大，蛀了牙了，牙齿坏掉了，牙齿坏了我们就不能吃不能好好的吃东西。我如果我的这个，我记得我这个颜面神经有断过，断了一下呢，这个刷牙的时候呢，这个水就从嘴巴里面流出来，这叫做人坏了。但人有 physical 的，有心理的，有很多心智方面的都有，都就是说都有缺陷。但是物质的东西并不能影响神要坐在我们身上的。今天我们人就像刚刚姊妹交通的，人若没有神，就我们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们的一生就好像圣经上说的，就好像云雾一样，出现稍时就不见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不只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基督徒每次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神必定顾念我，神爱我，我想唱诗的人里面有那样的感动，作诗的人里面有那样的感动，是因为我们被爱过，我们也曾经被他看顾过。所以我们很渴望 能够把我们所得到的福音传给还没有碰见他的人。我不是在这边，我们基督徒不是在这边积功德啊，我这个告诉你这个好信息，我的这个哪里能够加一点分数累积 point， 不是，而是因为这个东西呢，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出那莫大的能力。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生命，整个人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我是觉得就好像神启示他的自己，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但对他来说，创造宇宙万有就好像他也可以把它拿走，就好像书卷一样的卷起来。他要启示给我们的是，他是我们人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生病，病好了，他还会再来。我们的困难解决了，另外一个又来了。我们人的问题不断。如果我们只是问题追着问题，病追着病，那个东西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今天神乐意向我们启示，他是阿尔法，他是 Omega， 他是始，他是终。到底神对你来说是什么？抱歉，我不能够告诉你，必须要我们自己走到神的面前去。他会向你启示他是谁。我们做弟兄姊妹的，我是觉得我们只能够把我们所认识的告诉你，但是对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好像瞎子摸象。我告诉你我摸到看到的是什么，但是当你去碰他，他向你启示的时候，他自己会告诉你他是谁。但是有一个 generally 的答案，就是他是一切事物的源头，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是生命源，他是那个万有活的泉源。我们可不可以唱诗歌333首，好不好？333首，谢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诗歌。
却最爱。
人的言辞都是有限的，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当你遇见主的时候，当你回想主的时候，这首诗歌说的真是真的。对不起，我能说的有限，我只能邀请你进来。他是进的，神花了这么多的代把基督坐在今天，恩典仍旧是向着我们打开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在生命上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好不好？借着这样的机会，把你的问题带到这位造物者的面前，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可能难处的解决不是我们所要的，可能病痛的离开不是我们所要的，神就是我们所要的。我们要的就是你相信神因着我们的软弱，曾经差了他的爱子来到地上。他来到地上原是要建立，确就是说原是要建立在地上的神的一个王权的，但是他要建立这个王权之前，他把他自己肉身的生命给舍了，为我们这般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在神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所以叫我们这一般软弱不信他的人有一个机会可以到他那里去。但是神跟人之间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这条路今天为我们是敞开的，而且这条路是实际的。我们经过人生很多的风浪，经过人生很多的事故，有些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突然会觉得它不再那么实际。但是我们里面基督徒里面有一个确据，当你碰到这位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比实际的还要实际。就像那篇诗歌所唱的，我们缺乏的时候他早为我们预备，我们无依靠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扶持，他是美中之美，他是我们的乐中之乐。我巴望我们在这里都能够有把握这样的机会，但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一个好的开始。你知道吗？这最后快要结束了。亚伯拉罕，神拣选他说你出来到这个从哈兰那边过来，就过河，所以为什么这个犹太人叫希伯来人。今天呢，在座的跟他都有略同之处，都是移民，我们曾经从我们的家乡跑到这个地方来，就是我们离开了我们原来的地方，我们原来就是要一个寻求我们觉得一个更好的环境，不管是对我们自己或对我们的儿女，我们到这边来，我们好像也放弃了很多的事情。比较起来，我们为什么要脱离我们原来的舒服圈到这里来呢？ 我们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原因，但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就像那个亚伯拉罕一样，盼望借着我们的相信，神是信实的，他就会把我们迁到成为，叫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因着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位神就是我们的神，他要顾念我们，他要安慰我们，他要引领我们。好，我的交通就停在这边。好，就是如果您有意愿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盼望在借着我们在中午吃饭的时间能够跟弟兄姊妹有多的交谈。不管怎么样，我们巴望这位的神成为你的祝福，因为当神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神所给你的那一份是我没有的。我有时候会软弱，我希望借着你所看到的神，神所给你的安慰来安慰我。我有软弱的时候，我希望因着神所给你的力量，你来帮助我。就叫我们众人，当我们坐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都能说阿们，感谢神，神是我的恩典，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爱，神是我的生命，神是我的高台。我在这边结束，谢谢。